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学习布尔金的这个净佛国土品，在大智度论是卷92啊。各位把文本稍微把上个礼拜的进度往前一点点翻开3455页。布尔金应该讲智慧啊，为什么谈净佛国土这个事情呢？一直以来我们也讲过啊，从一开始经啊，本经一开始是舍利弗起问如来啊，为什么他放光的因缘？那么佛就说，波尔的实相。那么为了要开显波尔的实相呢，所以讲这一会，然后接着呢，就由这个世尊呐、啊、指定须菩提出来。为法会中的大菩萨众来解释什么叫做波尔波罗蜜。那么目犍连就这个须菩提呢，就在这边推辞啊，他说他不见菩萨啊，他也不见这个波尔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有这个功德力呢，讲为菩萨讲波尔。整个这个问题一直开显到后来第四天出来称叹这个法会的功德以及这部经的不可思议。那么弥勒菩萨也出来发愿说，他为了要去调伏众生的烦恼行呢，所以呢他也称叹。接下来就是须菩提跟舍利弗继续对话，谈到有关怎么样从出发心就等正觉，一个最重要的秘密就是直接出发心就入阿毗跋之位，他中的秘密其实就是以般若实相发起信心，以般若实相发菩提心，以般若实相起大悲心啊，这样子从出发心由信心成就啊，信心成就，在判教上总是把它讲成听起来怪怪的，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原教信心实性满入初住就等于别教的这个初地呢？初地就是菩萨的正行位了。那为什么你出发心的意思就是信心圆满，不是只是发心而已，你一定要十个信心圆满。在华严经的说法，你十信未满，信心清净圆满了，这就我们之前才读过的具足了。你信心圆满了，那你一发心用这个般若的实相发心，直接若入初住位，那么这种原教之见的初住位就等于别教的实地位，就等于是菩萨正行的意思。那这样子就直接入阿毗跋之地啊。那这种事情在实相般若地方讲，那这种过程当中会有许多的困难，因为毕竟是初发一菩萨啊，行地上的修行，所以会有很多模式因缘，两不合合因缘，所以在实相般若部分也讲模式品，两不合合品，很多的事情相当于楞严经的那个51魔。那么通过了发心信心的考验，通过因为你以实相来修，直接就因为要离欲的关系呢，所以就碰到模式因缘两不合合的考验。过了两不合合跟模式因缘的考验呢，就开始要行般若道。行般若道其实方便般若这第五分呢、啊，才是我们第二会的重点。我们这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其实最重要的重点有五分，对不对？我刚刚讲过来，其实真正的重点在第五会方便般若，从无尽品开始入六度相摄品，这个部分呢足足一册多啊。我们其实用这个版本来看的话，差不多整整五册嘛，对不对？差不多有一册半的是方便般若。那前面呢，光是第一品啊，光是初分就是34卷，就等于一册又一半，等于一册半讲初品，就是续品，对不对？用一册半讲方便般若，另外三分呢、啊、只占中间的2.5册而已，对不对？啊，不止哦，只有两册而已啊，1.5、1.5嘛，就前后1.5，中间只给他两册的范围。所以由比重来看，那两册的范围大家都比较觉得那里的教理比较深，是很深，那边都是大概就是多做一些教理的抉择。那其中呢 天王般若的部分呢，不管是第十天出来称叹，弥勒菩萨出来称叹，称叹语比较多，那个中间很多教理的秘密大概也不太容易读，所以感觉出来教理比较多的大概是须菩提讲的那一段，舍利弗的那一段。可是呢，真正的教理是要实践出来的，而我们这第五分的方便般若就是怎么把教理在向上做出具足的功德，对不对？你都不吃的，不就是理解而已嘛，就是一些概念法，那学佛学了半天就一些概念法干嘛，对不对？只是成口舌之能吗？做不到。那我一直讲整个圣道到方便般若已经不是在讲我证到什么境界啊，是在讲当我有那样子的宗教经验之后，我在人事物的对待关系上，我如何抉择，我如何回应，而这个回应能够做到安利众生，出离不善，安置善处，对不对？这叫做安利众生啊，你能够让他出离不善，能够让他安利善处，安利就是学习，学到对的东西，然后呢自己不生烦恼，常住涅槃界。哎呀，涅槃界是什么意思？不说戏论，说如实语。你用自己常安住说如实语，不在四句百非的戏论无记分别上啊，跟别人起争论，常远离这些争论事啊，用这样子自住涅槃地。可是呢，常行方便，方便是为了要导引众生出离不善，安利善处，然后呢启发善根，然后回向佛道。整个般若的意涵就在这里显现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在大日经里面呢讲大乘的三要，其中就是以方便为究竟。不是方便法本身就是究竟，你行方便法就是要达究竟，如果行方便法不达究竟，方便法是胡说八道，是乱七八糟。但为什么能够行方便而达究竟，就是因为你的正量嘛，就是因为你的修养嘛，就是因为你的正见嘛，跟智慧的抉择嘛，这个是重点。所以表面上做起来一件事好像一样哦，跟人天善法一样哦。好，于是大家就说一切宗教都是劝善哦，一样的善，赶快的不赶在乎。般若经所讲的善，完全是所谓的无漏善。无漏善不是我们自己说高贵了，而的确有它内证思维、无我空性智慧的那种智慧跟修养。那种修养会让你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回应人事物的对待关系上会清净。所以净佛国土就变了。我之前所讲的都还是放在成熟友情上哦。可是因为有一些啊非常劣根性的众生啊，你怎么样让他容易度，就是建立方便净土，建立一个方便净土。你建立一个方便净土，摄受跟这个法门相应的人，让他到这里之后呢容易度。所以请看到三四五五页倒数第三行，在此之前都在谈成熟友情的事情，包括成熟自己哦，以及你把这个甚深般若的道理教给别人哦，都是属于成熟友情的善根。可是如果有些善根培养不起来，对不对？那么究竟没办法直接契入，怎么办呢？是故倒数第三行，是故诸菩萨庄严佛土。庄严的意思就是自庄严他庄严，你自己要成就，你也找到能够相应众生心量根气的方法安利众生，这个叫做庄严。庄严意思就是布置的意思了，安排的意思了。你就安排一堂课，选择一种教材，选择一种教学方法，对不对？那么呢，选择我的讲说的难易度，把它都调到 OK 了。然后呢，前行是什么，正行是什么，结行是什么，怎么样随喜回向发愿，把这个一个人一生从生活、工作、家庭、人际关系以及跟自己相处每一个层面你都考虑到，把佛法转变成一种生活态度跟生活的典范。我最近在看那个西莲经院制作的这个一系列啊，纪念智育老和尚啊，他这一生的这个佛行事业，总共有五集的袋子。有机会我们这个课 找个时间，我选几个片段放给各位看，因为我们这边也可以放映嘛。其中我看到一段，其中一段他在介绍到那个北一的慧海啊，慧海社就是他们的佛学社，他们就提到他们社团有一个 slogan， 他说啊，生命的究竟就是放下，而生活的究竟呢就是提起，懂吗？这刚好把二到五菩提讲完了。放下是般若慧的部分，是行般若道，提起呢是方便道，而提起实在是没有提起，只是因为他有所为嘛，所以看起来好像提起了什么责任啊，好像有什么使命感，好像有一个不晓得从哪来的热情哈。不过你要行方便，在生活当中提起一个佛行事业、菩萨事业也好，你必须基于什么？生命中的一种究竟。原来生命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放下我执，放下法执，这两种执着啊，烦恼障跟所执障看不破，我执跟法执放不下。你要在生活上提起一个佛行事业、菩萨事业，你根本走不出去。两者呢是互相增上啊，互相增上的。我觉得这两句话很好，像以前我们台大成蹊社的 slogan 是什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先把在世间摆在前面，然后呢，开发世间觉摆在后面，刚好跟慧海社的顺序是相反的，是相反的。不过愿是一样的，就是说基于愿呐、啊，因为我要在世间自在，我必须要开发世间觉，对不对？我为了要利乐有情，我愿成佛，其实是这个意思。我们的 slogan 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我为利乐有情，愿成佛。我为了要能够自在在世间，我必须要成就世间觉，是这个意思。啊，他们呢是先成就般若道，后来行入方便道。所以我发觉啊，我们那个段时间呢，大概整个大专学佛运动是从民国61年，道安长老推动大专学佛。其实原本一开始是社会人士学佛了，后来因为几个大居士推动在大专院校成立佛学院，也不晓得我们这些人就从地涌出了，拥护那个活动，从原本二三十个人，一直到民国63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参加。是民国62我去看了一次，63我去参加，那一年我大四，那年大四，200多个人挤在那地方，后来要转到善导寺去，好、哦、看到那个片子就回想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我真是个小巴拉头，看到那些大学长在前面，好、哦、尽心尽力，我们在这边吃喝拉撒睡都假变呢。我看了片子才知道，哦，原来背后那么一堆护法菩萨，这个出家法师做佛事，对不对？募到一点稻粮，我们吃一餐就吃掉1/3，把那个人家做法会募得的稻粮就吃掉1/3。好，我们这种穷学生一毛钱也没有什么的捐献的，就在那边吃喝拉撒，就假变的，然后学一大堆法宝。哎呀，真的是想想报佛恩差多少，对不对？如果说滴水之恩都要涌泉以报，我们呢那个福报啊，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想过去的。就是这样啊，一堆菩萨在庄严佛土干什么？为令众生异度耳。事实上那一堆当时学佛的大专青年少数出家了，对不对？当内护菩萨，有一堆人呢也做了外护菩萨，有一些人呢像墨学能讲的就当学长。所以听到老和尚啊，就是我的皈依师父啊，至于老和尚，他就讲了，他说啊，辛苦了，栽培了三根幼苗，第一根就是进院的注重，第二个呢就是能带小组的学长，第三个呢就是护法的居士。他说，既然把这三株幼苗冒出芽了，他说他有责任护法安生，把这三株幼苗啊。看着他长大，长大之后干什么？交代他们，我如果不能继续做这件事情呢，你们要继续护法安生。就是这么晚晚到来的一点点东西，背后里面的内政思维跟反复心态过程当中的那种纠葛，那种有苦 对不对？那种群魔乱舞，你必须在那个地方安忍，得智慧，就一路这样走来啊，一棒一棒这样的教，为利益众生异度。哎呀，这些众生懂吗？其实这些菩萨根本也不会在意你懂不懂，就只要你发起一点点善根就好，这是目的，那这是目的。好，他要令这个国土当中呢无所乏少，而只求众生一件事情，你只要跨出一步，什么步？从我所走到无我的正见上就好。你从无我发心，你就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事，你能做什么事，你有什么专长，你就做什么事，对不对？我们那些北医那些学医的学长们，哎，就继续用他的医学的专长看护那些出家的法师们啊，懂土木建筑的就继续帮忙道场的建设啊。那最近听说有我们心学心理的去那边教他们一些心理諮商治疗的观念跟技术，让他们在社区能够帮忙那些在社区慢性乃至于前行的，就是一些初发生症状的心理疾病的病人。那些心理疾病的病人在社区里面呢，很多人没有观念呢，都以为他的个性不好，其实他根本就是心理已经有了神经内分泌思考情绪的障碍，他自己很苦，可是他也带给别人很多的困难，别人把他当作怪人看，他自己觉得冤枉，对不对？这些人他有没有病耻感？又不是说我有病，他讲不出病来了，他就觉得我的想法整个思想就是乱糟糟的，没人懂他的心，没人懂他的心。那也不是有那么多心理专家就在社区里面潜伏着，随时准备要帮忙这些人呢、啊？把社区当作自己的净佛国土的那些菩萨啊，内护菩萨外护菩萨，有这些一点点观念，虽然不能够做真正的治疗的工作，可是能够预防问题，能够透过教育让那些有这样子困难的家庭呢，能够不要生那么大的烦恼，对不对？懂得怎么样寻找救护的管道，省去那些不必要的烦恼。我还听说静院他开放了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个自修的教室给那些下课家里家长没有回家的人去那边呢，等于上安亲班一样，整个把你的寺院呢、啊、社区化，把整个寺院呢、啊、融入到你所在的那个地方，让七众的弟子佛弟子和合成众，在此生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因缘呢变成净佛国土，用来干什么？亲近三业，底下就讲，让自己亲近三业，让别人也亲近三业，从因地开始做起。于是呢，你只要有个愿，你只要愿，愿生净土，自然以这个为因就生净土去了，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净土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能够学习让自己一生成佛，中间不退转的地方。它不是一个避难所，不是让你躲起来不管世间，因为到那里你有神足通，你可以到处去啊，你可以到十方佛国土啊，你可以因为这样子的功德，你活着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半点正量，你只要劝别人持佛名号，就能够得佛加持的功德，这就是行菩萨道的最简单的方法，对不对？不叫你做太难太委屈你自己的事情，就这样子用净佛国土下手，只是菩萨庄严佛土为令众生异度而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做什么事？扶助你的三业烦恼不出众，也就是净业为先，以净业为先，净土为归。你要净业者，你要亲近三业，就要调伏你的烦恼，对不对？调伏烦恼就要观心为上。什么是调伏心最佳的方便？般若，对不对？般若是往亲近道的最佳方便。然后呢，在入般若之前，我就要学唯识，知道哦，原来我的烦恼是怎么生的。唯识学是当今最好比心理学都还厉害的烦恼学，跟你讲烦恼的性相业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堕在这个杂染世间，把杂染烦恼业因缘果报的 始终本末搞得清清楚楚，弄得明明白白。然后进到波尔门，调伏你的三业，亲近你的三业，自己亲近，令别人也亲近，以这样子为因，回向佛道。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 perfect 的般若道吗？方便道吗？不就是般若经所讲的二道无菩提吗？所以因此之故啊，上课前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还会不会改变我的心意？我决定我不改变了。我思前想后，我们也快圆满了啊。我们圆满后呢，学什么呢？原本我之前就交给各位一本《理趣般若经》，本来要讲那一部了。那后来想啊，《理趣般若经》属比较偏密的东西，我就先把它稍微压后一点点。因为念到这一品呢、啊，很欢喜的关系呢，所以我就选择了现在正在三楼流通的一部经《圆顿念佛三经》。这一个三经合集啊，是彭济清居士，他是一位大居士啊。各位如果读过他另外一本啊，楼上也在流通的一行集，就是他的名字很多啊，他叫一行居士啊，也是他。那华严念佛三昧也是他，他也曾经汇编过无量寿经，也是他啊。所以这位大居士很了不起的啊，他有般若的证见，可是呢倒归念佛啊。当然念佛当然是他是觉知阿弥陀佛果，不过他在华严念佛三昧当中他说不局限，因为所有的净佛国土啊都在华藏世界里面。对，所以他用华严啊，华严念佛三昧呢包罗所有一切的净土法门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心量啊才是净中学人应该要有的修养跟智慧。用这一品来看到这一品方便般若已经要到末尾了啊，已经要到末尾了，后面就是几个 PS， 其实这里就算是一个结论啊。底下呢必定品就是 PS， 为什么要讲必定品呢？我稍微前言讲一下，因为他就说了，须菩提说的，嘿，怎么搞了半天你不就这样子学般若然后直接成佛，你为什么又跑去庄严佛土度众生？他问这个事情，他说你要倒归这个净佛国土然后度众生，他就问呢，他到底还要不要成佛啊？他说要啊，这个就是成佛啊，行菩萨道就是成佛之道啊。啊，所以毕力品就这样讲，就厘清这个，他说厘清楚行菩萨道跟成佛其实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你把它当了两件事，你把菩萨道当作成佛的因，不是，你有成佛的心，你从因地到果地都是成佛之道，也都是菩萨行，因为在这边行菩萨道，去那边也还是行菩萨道，没有什么两样的。你不是去那边享福而已啊，坐在莲花上什么事都不干，长生两脚卧，每天好无聊啊。我们有很多莲友就说，那你去那坐在莲花顶，那没事去走，我真的无聊死。问题你看经就知道，去那不是这样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去里面你可以看到法界众生，乃至看到你的眷属因缘，对不对？心生悲悯，你还是有所为的，不是去那边什么事都不能干。所以你把所有的本愿哈、因缘果见，你通通搞清楚了，你心是平坦的，你不会有法门抉择上的困难，你不会有难行道、易行道法门的区别性，对不对？只要多读几本经论，这些问题通通打消了，不是吗？你何必用偏见去固执某一个法门而跟另外法门对立？没有必要，只是今天我的障碍多啊，时间少啊，福德薄啊，我只能一门深入嘛，不是这样子吗？那我就随喜一切啊，自己一门深入嘛，随缘随分的，我就尽量学嘛，对不对？虽然不能学不能教，我可以当护法嘛，出家就当内护嘛，在家就当外护嘛，各本其分呢、啊、自己能够安立你的心，也能够让别人安立，就是菩萨道，这个心是从成佛的心发出来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前面为什么要讲净佛国土，一定要讲菩提跟道的问题，菩提跟佛的问题，佛跟菩萨的问题， 佛跟法的问题，为什么搞清楚这个东西？因为所有这些东西虽然有差别性，可是是不一不一的，彼此一缘嘛，对不对？你没有别的因缘，你以为能够生出什么法？你能够做什么事？绝对都在念恩报恩的情况底下，传灯不灭。真的，《般若经》只在讲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那因为前人知道，哎呀，众生难度，怎么让众生易度，所以才施设这么多的方便。方便背后有很深刻的思考跟理论基础，而且更要求自己行菩萨道者，你的内证思维，你的智慧修养要到一个程度以上。而且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信心成就，信佛、信法、信僧、信众生都有真如法性，你这个必须要深信，而且没有怀疑才可以。你信的有多少，就跟我们打太极拳一样，你马步能够蹲得多低，每一只脚跨出去就可以有多远，知道吗？所以所有这些东西啊，就是智慧越深，行的就可以广，所以深见跟广行就是彼此需要，彼此需要，而不是两个传承啊，而不是两个传承。所以在墨学的心地风光里面呢，因为我个人呢欢喜菩萨戒，菩萨戒的中尊就是毗卢遮那佛，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呐、啊。记住哈、哦，我们皈依佛不是皈依那个化身佛，不是皈依那个报身佛，究竟的皈依是皈依那个法身佛。所以中尊我们就改一个名称叫做毗卢遮那佛，那事实上就是释迦牟尼佛啦。然后呢，他的左边就是他的上首，我们的右边呢就是文殊师利。啊，他是结摩和尚。那教舍和尚是谁？他的右手边，我们的左手边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教你调伏烦恼，他教你唯心是定，对不对？那更胜一步就入波罗门，对不对？所以上首菩萨就是文殊啊，中间就是日光遍照的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啊，知道吗？我的本尊三圣是这样，这三圣通一切的教法，通一切的教法。你只要是摩诃衍乘大乘发心的行者，究竟皈依就是这样。然后根据自己的传承，个别有不同的净土皈依啦、法门皈依啦，各自有本尊护法的差别性，只是这样。而这两个传承不是两个传承，是彼此互相支持、互相需要的。没有意外的，不是我自己编的东西，是经上的东西。你看《瑜伽师地论》，对不对？你看《解深密经》，到了最后，《解深密经》出来最重要的三个菩萨是谁？观世音、文殊师利。之前入地以前是弥勒菩萨，对不对？入地以后，观世音菩萨；十地满心之后，文殊师利菩萨，信不信啊？呢？都是安内啊，所以在在处处，你所有的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处处指归，只有那些啊，可能经读少啦，以少为主的人呐、啊，就自赞毁他的，就在那边做隔别，做隔别。我们强调啊，对，实相是这样子，可是我自己怎么样一门深入，啊，然后护一切的法，安利一切的僧众，僧众不是只有出家人呐、啊。七众佛弟子，所以我看完师父的那个纪念影集之后呢，真的护法安生是我辈佛弟子的责任，对不对？你自己要懂法，你才能护法。你自己没有学经读论，你能护什么法？你能够在法当中知道这是善说，这是恶说吗？分别不了，分别不了。所以学经读论是为了要厘清自己的正见，懂得抉择正法，护正法，然后呢？自己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同理者不是要做王啊，你做王要做个很好领导者，你只要做个 follower，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从依众靠众的人，对不对？让整个僧团和合共住，大家同向于第一地去努力，彼此互相扶持，这就是庄严佛土。 目的只是为了一件事儿，令众生异度，只是这样。所有这种东西到这里就算是告个段落了，事实上是这样。好，我们往后翻。那既然要庄严佛土，就要清净三业。那清净三业怎么清净起？我们上次哦，请看到三四五六页倒数第二行，问曰：问曰，若布施等诸善法得净佛土的果报，何以但说清净三业呢？啊，那布施等包括六度啦，六度是菩萨行啊。菩萨行这些六度的善法最后得到净佛国土的果报，那么为什么要别说清净三业呢？啊，问题是这个。然后龙树菩萨的作答是说，答曰：虽知善恶诸法是苦乐的因缘，如一切心，心术法中得道时智慧为大。也就是说，你在修三十七道品的时候呢，智慧就是指正见，因为在三十七道品当中呢，正见最大而且最广，在三十七道品七颗里面呢，几乎每一颗都有正见啊。然后呢，摄心中，摄心的意思就是修定啊。你要摄你的乱心，那摄心那个心当然是乱心了，你要收摄你的乱心呢，定这个心所最大啊。大的意思是重要。当你要动身发语，那个作业是动身发语，动身发语哪个心所最大？私心所最大，对不对？所以那个作业就是动身发语，因为我们看得见的业行就是身业跟语业，对不对？你要动身发语的时候呢，一定要以私业为先。私有三种私啊，啊，白法里面审律私啊，决定私啊，你要考虑一下，我有几种做法，决定要怎么做，然后就动身发语，就是动，啊，动发生思。啊，审律师、决定师、动发生师，所以每一种因缘都有某一种心所是比较殊胜。你要抉择圣道，智慧最重要。你要能够收摄乱心，定心最重要。你要能够动身法语正确，不要说错话，不要做错事，失心所最重要，对不对？然后呢，得是失业矣，起身业跟口业，对不对？得的意思就是成就的意思，你成就了失业，你已经审虑完毕了，决定怎么做了，你才会动身发语嘛。啊，这就是得，得就包括前面两个失，审虑完毕了，决定了，对不对？你圣解决定了，确定是这样做了，几乎你差不多身业与业同时就照做。而布施、禅定等以施为上首，啊，比如缝针，一定要以针做导。对，我们不是把针缝在布里面，而是用针干什么？拉后面的线，用那个线经过转折的缝纹，把那个布啊，两块布结合，对不对？两块布结合，所以我是要把线，线就是心呢。线比喻那个心呢，就是我们筋，筋就是线的意思。用那个心贯摄啊，把一切法贯摄起来。所以心是贯摄一切法的主轴，可是它太软了，无形无相了，必须以针做导。所以还要以有为心做导，就让针穿上了线，然后呢，穿缝过布或一切万法，然后呢，把线贯摄其中。最后呢，针是丢掉的。针就像什么？针就像三乘的车乘一样，把你载到了彼岸，剩下来就自己跨上岸了。那个车乘是不上岸的，车乘只是让你过那四十里的回合。四十里回合是什么？烦恼大河，这是帮助你调伏烦恼的方便道。真正的是你达方便彼岸之后呢，你自己要跨过那个我到无我的那一步。那一步是你自己要去跨的，别人帮不上。所以经上经常讲，那一步就要如来摄手，已经上岸的人一伸手一拉，就把你从船上的那个爱着啊、畏着性拉离开船，不要在船上住了。船上是最后一声、最后一念的那个法执啊，把那个法执丢了，你已经到岸了，起来干什么？ 继续做菩萨道，你就继续要拉后面的人啊，不然要干什么事？就是这样啊，啊，这都是整个二道五菩提的那种作业的抉择。受后世果报时呢，业力为大。你如果不照前面那样走，那好 ，OK， 你要走轮回，对不对？你继续造业嘛，那么业力就贯摄三界六道，对不对？你随顺业力，那你就轮回嘛。你随顺愿力，以思跟愿，愿是什么？思跟慧，我们讲愿力哈，愿的体就是思心所跟慧心所。当然，中间要有一个定心所做一呀、啊，对不对？心要不散乱，然后要慧的正慧的抉择，思业的发动，愿就是这三个心所啊，定为一，然后呢？以慧心所跟思心所为体，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以愿导行，最后成就果，都是安呢。白法啊，就是这样，这点好啊，好在就是他讲这些东西，把什么东西都讲得清清楚楚，让你知道把怎么把心用对，把心摆对地方，选对目标，抉择次第，然后呢，收集适当的因缘啊，不必多，不必少。刚好恰恰好 ，just in time 就好了。这就是整个的那个过程。好，接下来就是要进到清净三业了。所以是故啊，说三业则摄一切业法，啊，就是身业、口业、意业。而意业中呢，净摄一切心王跟心术法；身口二业呢，则摄一切的摄法入。那么心王心所摄法呢，就包括了五法了，就是白法的五法了。而身行三种。福德具足则国土清净，内法禁锢呢，外法也禁。内法是心法，外法就是色法。比如呢，面禁锢呢，镜中相也清净。当你把脸洗干净照镜子的时候呢，就清净了。可是当你看到镜中的相，脸上有一坨黑黑的影子，请问你是去擦镜子还是擦脸？可是多半人都是先擦镜子，镜子脏，对不对？去看把镜子涂涂抹抹了，涂了半天了，为什么还是黑的呢？原来是这个脏，对不对？当然是要自净三业啊。于是反现出来的国土就清净了嘛。所以面净故镜中相净的意思，就是心净故国土净。国土只不过是就是你面所对的镜。你镜中的相以为在心外，所以才有国土啊，对不对？国土不过是反映这一念心作业的果报嘛，不就是这样子吗？好，那果报就是鼓作响啊，镜生相啊，水现影啊，就是阿念啊。佛法的观念唯识都是这么说啊，为什么要叫你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不是没影没假，是因为它都是心相所现的，我们以为在心外，阿念念，不要去问心外有还是没有，因为所有的有无都是心分别事。所以你只要善作分别，善用其心，心净则国土净。我们今天的业报感召的这个国土，就是这么真实，不是吗？那你就可以由此相信，净土也是这样真实的，对不对？在那里有宫殿、兰巡、楼阁，所有这些说法的大德、诸上圣人聚会一处，五通具足，行十方佛果，做供养，对不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必然的，因为你的业因如此嘛，果报自然如此，有什么东西信不过的？是故啊，以上这些东西啊，如《毗摩罗结经》中说。不杀生，故人皆长寿如是等。那么你看那些长寿的人，真的他不顾杀啊，他的业杀业就是心净。问曰：身口意出业是事意之，须菩提何以故问？答曰：啊，出息不定故。如求道人中不时时出善，与白衣为细；如小乘中不善业为出，善业为细。摩诃眼中取善法相， 乃至涅槃，皆名为初相。以一切业啊，有粗细不定故，问你的净业要净到什么清程度才叫做净业？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让各位念一下文嘛，文有六种业要清净，底下就分别说了啊。这段文我就不做解释了，请看。佛次第说初业相，佛怎么样抉择初业相？底下所谓底下呢，你在天的部位标一，他说所谓夺命乃至于邪见，就是杀盗淫妄，对不对？杀盗淫妄这些呢，这四三种身业、四种口业、三种意业，皆名为初，这就叫十善业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就是十善业道，你十善业必须要清净，那这是第一。复次，啊，复次就是第二了。从复次以后啊，最后一行就标第二。菩萨六波罗蜜法兼贪等，就包括后面了、啊，愚痴等这六弊啊，皆名为初，这也是初业，这也是初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第二，前面经文的第二。所以第一是十善业道，第二呢是六度，六度要对治的六弊法，对不对？兼贪为先，愚痴为后，啊，请看经文。那底下呢就是抉择谈呢、啊，啊，文殊啊、那个龙树菩萨就料简了一下，首先问曰，先说十不善道啊，十不善道已经包括兼贪等这六弊法了，何以到了第二净业地方又把六弊法重新再说呢？何以复别说六弊法呢？啊，因为十善业道包括了第二个六度所对治的六弊法在内。问题是，他说既然是包括在内，为什么要重说一遍、重问一遍？答曰：四六法不入十不善道，十不善道皆是恼众生法，而这六弊法不但为恼众生故，比如说奸心，但自习财法，它没有恼害众生呢、啊。比如说十不善要，比如杀业，杀业是触恼众生的，你夺众生命啊，对不对？盗众生财啊，都是令众生不高兴的事情。可是呢，六弊法。以自净为先，我虽然也行布施，可是心还是兼贪的，懂吗？心还是兼贪的。我虽然不杀人命，不盗人财，可是心还是兼贪的，对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财跟法不舍。这个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所以他说这种啊，自令其财法这种事情呢，虽然不恼害众生，可是还是烦恼，还是烦恼。贪心有两种。一者，但贪他财，没有恼到众生；二，贪心转胜，求而不得，欲毁害之，是名为十不善道。啊，十不善道就是业道，是名业道。以能起业故，因为造作了嘛，造作令众生恼害的业因缘。嗔也是这样子的，小者不名为业道，以其能驱恶去故为道。你造了猛力长时串习的恶业，这才叫做业道。所以事故啊，别说障碍六度的六弊法没有问题，对不对？抉择粗细啊，抉择自他、啊、你恼他者为十不善业啊，对不对？自己还有那个烦恼业啊，这叫做内六弊啊，对不对？这个东西都要里外顾到的。好，底下第二个问题问曰，六波罗蜜中已经说戒了，那为什么第三，这里就是第三呢、啊、这边就是请标第三，第三就是戒不净嘛，一些维系界也要照顾啊。前面六弊法已经比十不善业还要细了，已经说了，可是你为什么在六弊法之后还要再提所谓的戒不净啊？那些不净的细界还要清净呢？答曰：破戒法是杀生等粗罪，戒不净呢是指那些维系罪，维系罪啊不恼害众生，比如说饮酒等啊，饮酒等不入十不善道，它是遮戒，所以遮戒就包括什么威仪戒。所以像我们今天出家人呐、啊，好看起来比丘250个，那么比丘尼300多乃至于500条，那么多，其实里面的大概有3章都是所谓这个维系罪，管威仪的，管威仪的。这威仪戒乃至于众生根本不会被你影响到，可是它是遮防护你不要有犯重罪的机会跟可能性。所以对于学戒的人而言，对持戒的人是 轻重等持的，因为你的轻罪如果不守，重戒就有机会犯，因为你还是有漏反复，自己知道，只是圆缺不生烦恼而已。你就不要等什么时候你的按钮被按到了。我们今天不是来这边做视线的，我们还是因地的凡夫啊。所以呢，守护你的轻罪不犯，是让你的重业根本不发生，对不对？你根本不用努力去对付重戒，你只要在轻戒上守护戒禁因缘，自然而然你的律仪戒就可以毕竟清净，因为慢慢淡了嘛，欲心就淡了。因为所有的戒就是要离欲而已啊，一切的圣道最重要的共同性就是离欲，没有了欲，恶不善法就不生，相不相信？可是问题是，过度的离欲，乃至于起不起善法欲，乃至会以少为足，只是自解脱就满足了，那会堕恶乘。所以呢，不能够全断。所以我们讲，不断那得干嘛？要清净。所以摩诃衍多讲清净，就少讲断；恶乘就多讲断，而不太讲清净。而佛法到摩诃衍乘的时候，还跟你讲，你本来自性清净，意思是回家而已，回到如来家，自然你的自性清净、三业清净，佛就出世。好，这都是每一层每一层哈，令你一层一层的入掉那个啊那个桃花源。所以他就说，破戒法那个五戒啊，十不善道啊，都是出罪。戒不净是指那些维系罪，不恼害众生。啊，复次破五重戒名为破戒。啊，五重戒就是发动五蕴去造罪，就五重戒就是身口恶啊，身口的恶业了。啊，破五重戒，五重戒就是身业跟语业的造罪，叫做破戒。不破所受戒，啊，不破所受戒，常为三途复心。你不破五戒十善，但是还是会有贪嗔痴三恼，对不对？所以呢，菩萨戒就管这个啊。菩萨戒最重要就是要离了贪嗔痴，这个是菩萨戒最要去处理的事情。所以常为三毒复心，或者是不意念戒。第一个，哪些不犯戒，可是还是戒不净？第一个，三毒烦恼还障缚你的心，此心一也。第二，你不意念戒，什么叫戒？菩提心戒。你不意念菩提心，你不经常守护菩提心、栽培菩提心、增长菩提心、广大菩提心，如果你不一直不断的去栽培、长养你的菩提心，就叫做心不意念戒。乃至于呢，回向天福，就是起有所得心，这也是犯戒。或者用邪见持戒，什么叫邪见持戒？求果报，求果报，啊，求如意的果报，这些呢都叫做虽然不破戒，可是呢戒不净，很显然都是意业的问题，对不对？你只要意业里面烦恼不清净，不意念众生，守护菩提心，都叫做乃至于用有所得心。你说有所得，我有戒因，我求点升天的果报有什么错？就出离道的人而言，就求圣道的人而言，是有过失的，你的戒还是不清净。所以不净戒第三个指的就是这个，如是等名为戒不净。所以这个是我们净业的第三条，对不对？好，第四条复次底下标第四，标第四，复次若菩萨心远离四念处等三七道品、三七道门等，是名为初业。哎呀，好，你连维系戒都守好了，可是呢你经常就没事干呢，对不对？哦，放好公公，结果空空。对，你三业都好像很清净，脑袋瓜若无际，空心而坐，对不对？圆缺不生而已啊，这种圆缺的相似涅槃不是真涅槃啊。真正的涅槃，二乘的涅槃是对治涅槃，就是你一个烦恼出现了，把那个烦恼降服了。也就是说，你可能不是先知先觉，你可能烦恼起了，可是觉性就生，立刻就调伏烦恼，令它断相续破和合。这种事后诸葛的，才是真正的涅槃，懂吗？ 这个是二乘的涅槃，而大乘摩诃眼的涅槃是什么？信尽涅槃。根本你在起心动念之初就观照，般若灯一照，烦恼业就通消，对不对？根本在意业的地方就解决掉了，身口就不照，于是三业清净，佛出世，那个是大乘的信尽涅槃，无住而住涅槃，这样就把三种涅槃。凡夫以为的涅槃是什么？只要最近没什么大烦恼，圆缺不生的那个涅槃，就叫做涅槃了，懂吗？事情办完了，对不对？东西送到家了，对不对？毕业了，毕业是失业的开始啊，对不对？这些都是对凡夫来讲，都是一个阶段的结束，结束才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啊。如果你只把目标定在某一个事情做完有违法的圆满，你以为那个叫做涅槃，不是。涅槃是常精进叫涅槃，摩诃眼是这样看的，不休息叫做涅槃，离系论叫做涅槃，不动，常动而不动。为什么常动而不动？心不动，常精进，常精进，心不动，不去勉强自己做不做没有那么坑坑巴巴的事情，不会 KK， 不会跟自己辩论半天，自然而然本性流露，无不是戒，八万细行无不是清净，这个是佛的境界。我们要到这里，所以呢，第四个敬业一定要做，常修四念处、三七道品、三西陀门、正道四法印。所以基本法是什么？基本法就是这个三七道品，通过三西陀门，正四圣谛、四法印。这个三个阶段就是我们正法要的东西啊。这个都叫你如果不做，这个叫初业。所以进佛国土者，这个初业也要清净。所以则和此中心呢、啊，皆观实法，随涅槃不随世间。若出了，若你不修四念处等法，心就容易散乱。所以呢，修四念处、三七道品、三七道门、正四法印这些事情，就好像是蛇行本性好趋，因为蛇没有脚，所以它走路一定要弯身体，对不对？弯了之后才能往前进呢、啊，对不对？经过屈伸，屈伸，所以我们说屈伸为业，一屈一伸，我们打拳也是一样，要往前进之前先要后退，对不对？屈伸摆五高，然后往前进，是不是这样子？就这样，以屈伸呢、啊？可是啊，如人入竹筒则止。你把蛇啊，怎么抓蛇？让它摆一个竹筒，让它进到蛇里面了，蛇身就直了。蛇身一直，它就走不动了。它要有半身入到直筒里面去啊，它就被抓住了，不用绳子绑住。所以为什么《维摩经》讲直心是道？心摆直了，心不委屈啊，没有屈身的麻烦事。心摆直了，直心就是道，因为你就不能干坏事啦，对不对？就是这样啊，顶歪歪，你要从什么？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啊？但是这个只是圆缺涅槃，懂吗？因为不造业，所以就不受果，阿弥陀佛。那出了桶以后呢，还是淤屈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压服而已，不够，不够。这是第四页，所以在这里，龙树菩萨觉知得很清楚，为什么佛讲五种的六种敬业，第四种要修三小品，跟声闻道一样？为什么？对治细谈，对治细谈。前面的三个都是属于世间细谈，告诉你为什么要学戒，因为第一个是五戒十善呢、啊，对不对？第二个是障碍六度的六臂法啊，第三个是维系戒啊，威仪戒那些东西啊。这三个都得人天果报，跟你讲为什么学戒，戒有很多功德，对不对？未来相好庄严，未来如意的七宝，对不对？眷属也非常良善。哎呀，大家听到好耶，于是学戒啊，至少来多参加八关斋戒，对不对？引他来八关斋戒，来了以后呢，叫你持佛名啊，跟你讲净土的殊胜庄严啊，对不对？叫你持大悲咒啊， 发起大悲心呢、啊，大悲咒的目的啊，不是求加持而已，是要你学习观世音菩萨发大悲心，慢慢教，慢慢调，调出你的菩提心，调出你的大悲心，然后慢慢跟你讲一点般若的正见，空正见建立了，自然而然你就会想说，上师和尚，我要受菩萨戒。当你心甘情愿的说我受菩萨戒，那你就做佛了嘛，行不行呢？这个叫做进佛国土，对不对？想办法把你拐进来嘛，拐进来之后呢，跟你讲入手方便嘛，然后就陪你学嘛，陪你做嘛，对不对？陪到底了之后，他再来嘛，反复来往故，一切法得成。他去不去净土？去。所以啊，约我来讲，净土的弥陀净土的四十八愿里面，啊，康僧改版本的第十五愿最重要。我念过给各位听，就是修短受量愿，那里受量无尽，可是呢，许你怎么样？修短受量，回愿，到你要去的地方，到那里再也不堕三恶道。对不对？你有了敬业的把握，你去到哪里都不再堕落了。你有这个本事之后，你才有办法行菩萨道。这就叫做令众生异度的方便般若，有没有道理？各位要吗？就是这样嘛。如果你知道你这一生哦，看到三大阿僧祇劫，心就软了，脚也酸了，对不对？怎么办呢？先让这个地方安心立命。对不对？那他也不是让你口在低压，每天不能叮当啊，对不对？啊，你说啊，那个时间会好几节去，没有那个事情，那里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问题，都只是一念相应会而已。成佛用的都是这一心啊，没有次第心啊，没有时间相，没有空间的距离，都是一念相应会，转一个频道而已，不要觉得难了、啊。于是呢，在这里呢，就跟你讲第五个，你到这里还不行，因为你呢修三七道品、三七头门、正四法印、四圣地现观，就容易成就四种沙门果，就容易住到有余涅槃去。所以第五个要清净得果证的那种急迫心，要把这个东西也清净掉。所以第五个，请看到三四五九页。好，我觉得这六个各位一定要记住啊，这是学道次第，真的是学道次第。你看第五个是什么？要清净什么东西呢？若菩萨贪须陀洹，加上一个字等果证，包括四三门果，对不对？阿那含呢？一直到阿罗汉，你对于声闻道果的那种迫切性，你希望速速求证，这种心以及做那种身口业，还是在第五个等地来讲，还是初业。比如有人呢、啊，闻佛说须陀洹果不堕三恶道，尽无量苦，尽就是断尽，把一切的苦因断尽了，如五十由旬的池水，余在者如一滴两滴。于是呢，意思就是说，到那里啊，你就有五十由旬那么深的池水，绝对不怕饥渴，对不对？而我们在人间呢、啊，只是得一滴两滴，哎呀，一比量，一比较这个功德，哎呀，那里好，于是急着要去那边求证，对不对？而生贪果证的心，可是以其心不牢固，